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爱你的话，求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登山变相是一个独特的事件，它的独特之处呢有以下这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它是直接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耶稣是谁。在耶稣的一生当中只有两次，第一次呢就是在他洗礼的时候，这呢就是第二次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一次呢不单单是说耶稣他是谁，而且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听他，这是第一个独特的地方。第二个独特的地方呢，还是有两个古代伟人出现。在所有的福音书当中来记载的所有的事情中啊，没有哪一件是由古代的伟人参与进来，唯独这一件。另外呢就是耶稣的荣耀啊，他在这个当中显出来的荣耀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他复活的时候的那个荣耀都不能跟这个时候描述的那样的光辉，所以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事件。前面呢我们看到哈，耶稣他有很大的权柄跟能力，他能医病赶鬼，让死人复活，平静风浪，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是我们从权柄和能力的角度来认识耶稣。然而呢单单从权柄和能力来认识他还是不足够的，因为有权柄大有能力的不一定会是荣耀的，是吗？魔鬼很有能力啊，也很有权柄啊，但是他带给人的是什么呢？是恐怖，是死亡，是黑暗。那今天我们是从荣耀的角度来看耶稣，来认识基督。那变相的意义呢，就是从荣耀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救主基督。我们看看前面啊，这经文前面发生了什么。耶稣刚刚告诉门徒要跟从他的话，那是刚刚才彼得认了基督啊，耶稣是基督以后，耶稣马上就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而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接着呢那一段就说明了什么叫背十字架，什么叫舍己。我们回忆一下哈，就是说当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先要对付的是那个老我的生命，要不断地否定自己，然后才能去跟从耶稣。过去的老我一定要舍掉，一定要死掉，你才能够得着新的一个生命。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你去想你的全世界是啥。我们在小组里可能组长也问我们了，你的全世界是什么？你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每个人的全世界可能不一样。那你在认清了你的全世界之后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的时间、精力、心血、情感都要赔上去吗？你要赔到那个里面吗？值得吗？还有呢，就讲到了审判的那一天。审判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是主耶稣他带着人子的荣耀以及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降临的时候，那一天是审判的时候。那一天你是进到荣耀里呢，你还是被当作可耻的下到永远的黑暗里，何去何从，全看你今天对耶稣的态度。最后呢，耶稣就预言啊，他说在9章27节，他预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好，接着就是今天的经文，这是一个预言哦。那今天的经文就是预言实现了， 耶稣他就带了三个门徒去看到了神的国和他在神的国里面的荣耀，把他的荣耀彰显给门徒看。为了什么呢？就是跟前面让门徒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坚固他们的信心。这件事情哈、是耶稣侍奉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登山变相之后，他就要开始为离开世界做准备了。他离开世界之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门徒训练呢。他要把他身边这些门徒跟从他的这十二使徒好好的进行门徒训练。那么当他离开了以后呢，这些门徒才可以继续的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看今天的大纲，第一个呢是认识荣耀的耶稣，第二呢是纠正偏差的认知，就是对基督的认知，第三呢是具备真实的信心。这一段呢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面都从不同的侧面都记载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一起看，能够帮助我们有更加完全的完整的了解。认识荣耀的耶稣，听我来读28-31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八天，我们刚才那个27节哈、就是说了27节这句话以后，大概八天就发生了这个事情。那么在马可、马太里面呢，他们说6天以后，其实就是这个算法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是把前后一头一尾的2天算上了，所以是8天，约8天发生的。他带了三个人，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是跟耶稣最亲近的，他是耶稣门徒当中最核心的三个人，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耶稣都把他们带上。那他们三位得到的启示大，他们后来的责任也很大的。我们看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那么看重祷告，他有祷告的习惯，常常祷告。在前面他在启示他自己是谁的时候，他先独自祷告，然后在这里他要把他的荣耀显现给门徒看了，他还是先要祷告。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发生的。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哎，门徒啊，平时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他们看耶稣的时候，耶稣长什么样啊？啊，圣经说他的面貌很憔悴，很枯槁，没有什么光彩，而且呢，他不好看，没有加型美容，就是说你看他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并不帅，没那么好看，一点都不出众。反而更加的憔悴哈、但是现在在神的国里面，他的面貌改变了，那变成什么样子？圣经里没有说啊，没有说啊，反正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然后他那个衣服呢，也不知道他什么颜色的衣服，无论什么衣服，他的衣服在发光，闪闪发光哈、好像一个发光体那样。也许大家听过一个这个事情哈、就在美国呢，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那在10多年以前呢，他叫阿基安娜。有一天呢，他就突然失踪了啊！家里就发动了很多人去找，哎呀，怎么都找不到啊！哎，过了10多个小时以后，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他了。哎，他妈妈说：“你上哪儿去了？”他说：“妈妈，我没有走啊，我就是到天上去了啊！我到了天上去，我看到了天国啊，还有耶稣。”然后呢，他有一个非常的本领，就是能画画。哦，他的画画画得非常的好啊，很有天赋，根本就不是小孩子的画，他才8岁啊。然后他就把他在上面看到的什么，他就画出来了。然后这个画出来以后，他就一直藏了17年，才公布出来。去年才公布出来以后，当然就引起轰动了哈、就被很多著名的媒体来采访。那些画呢也被收藏家高价收买。 我是在上一个星期六，我参加一个艺术家协会，基督徒的艺术家协会，他们的一个福音讲座中，我看到过他的这几幅画。就从他描述的，他画了一个天国里，他看到的是什么？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呢，就像一个灯啊，很亮啊，在那个天国里，就是一个人啊，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就是耶稣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耶稣他的那个容貌也画出来了哈，因为我们都没有人见过，他是凭着他的画出来的哈，啊，非常的英俊，眼睛实在是太美丽了哈，就是他这样画出来。他并不懂圣经的，他只是个8岁的孩子，但是他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么引起轰动呢？哈，就是他画出来的东西跟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天国是吻合的哈。我们现在我们来自己大家我们来凭着想象啊，凭着想象，我们跟着这三位使徒一起在那个山上，哎，我们一起在那个现场，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容貌已经改变了成另外一个样子的耶稣。而且是闪闪发光的，哎，弟兄姐妹，这个光是我们眼可以看的，看了眼不瞎的。在旧约当中，神明明的告诉摩西说：“你不能看我的，人不能见神的面的，人见了神的面，人就会死的。”所以摩西只是看到耶稣的背哈、啊、背影。那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里面说呢，神是住在人不可能靠近就不能靠近的光里面的。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那是中午太阳是最亮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什么大光，他说比日光还要亮的大光四面照着他，一下他就瞎了。那比日头还亮的光显然不是日光哦，那又是什么光呢？什么光比日光更亮呢？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先知曾经说哈、啊，当耶和华来医治他的百姓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哇，那是一种多么亮的光啊！我们知道那是保罗肯定是遇到耶稣了哈、啊，遇到复活以后的耶稣了，耶稣就是真光啊。在约翰福音1章9节说耶稣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在约翰福音10章30节耶稣说我跟父原为一呀。17章说呢，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就跟神是同享荣耀的呀。希伯来书说呢，他是神啊，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给表明出来了。以后在启示录里面说天国怎么样，天国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黑暗了，没有黑暗了，而且呢不用日光月光，因为有神的荣光照耀，耶稣就是羔羊，他就是那个城的灯啊，就像那个孩子他所描绘的一样，就是耶稣，他就是发光体，他就是光源，他就是那个城的灯。我们想想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哎，耶稣这个时候啊，他让门徒可以用肉眼来看他的光，看他的荣耀，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给门徒来这样看呢？就是为了要让他们认识到天国神的国是真实存在的，耶稣在神的国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认识荣耀的耶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弟兄姐妹，能帮助我们敬拜他啊，就好像这个向日葵啊，他的脸，向日葵的脸是跟着阳光转动的啊。植物呢，你看这个植物它有趋光性啊，它有趋光性，每一个这分支都在朝着那个有阳光的地方啊，在努力的延伸，为了怎么样？为了得到更多的阳光，好进行光合作用啊。弟兄姐妹，我们的里面啊，只要我们里面是有生命的、有活的，我们都会这样，我们都会努力的要那个光。耶稣是真光，我们越靠近耶稣，我们就越要赞美他，越要敬拜他，这样呢，我们心里面才有满足。 我们看三十节和三十一节，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神的国降临了，而且有两个人呢在里面跟耶稣说话。在犹太人当中哈，有那么多的伟人先贤，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呢？摩西呢，他是颁布律法的，所以摩西的出现他就代表着律法。以利亚呢，又是他们过去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所以他的出现呢就代表先知。旧约圣经里面，像我们这个圣经前四分之三都是旧约，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呢，大部分内容呢就是律法跟先知书组成的。所以当提到旧约先知的旧约圣经的时候，圣经中有的时候说呢律法和先知啊，律法和先知书来代表圣经。那整本旧约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每一条律法都是指向那个未来，那个要来的基督。那先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指向那个要来的弥赛亚，那个要来的基督。而现在律法跟先知同时出现了，他们在荣光里显现了，这两位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属灵人物这个时候成了耶稣的陪衬。那为什么要有这一幕呢？都是为了要让门徒能够认识到基督的荣耀啊。他们两个人跟耶稣在荣耀里面啊，在开会谈论什么呢？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谈论耶稣说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要去耶路撒冷，要死在那个地方。我们华人很忌讳谈死的哈，那个四号的房子都是好像要减价才能卖出去啊，我们都不会，我们认为死都不要谈，不吉利的。可是呢，在这样一个高光时刻哈，怎么会谈论死亡呢？啊，就好像是一个获奖者，啊，站在聚光灯之下，全身闪着光环，然后主持人来问他，这个时候你最想说什么？肯定不会谈论死亡啊。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谈论耶稣的离世呢？可见第一哈，这是一个荣耀的话题，在基督的荣耀里面必须包括十字架啊，包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为人的罪，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是让神得荣耀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要谈论这个死呢？谈论耶稣的离世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计划好的事情，地点已经说了，就在耶路撒冷，时间快到了，也已经定了。我们看到什么？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是什么？是天上早已经计划好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奥秘，所以地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会奇怪的，我们能够看透的，我们知道的。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哈，结局不是死亡哦，结局是复活。虽然他们谈论的是死亡，但是是什么人在谈论呢？只有活人才能谈论，哪有死人在那里谈论呢？我们看到摩西他不是早已经死了吗？他是1500年前的人，他不是早已经死在摩押地了吗？以利亚呢，他是公元前800年的人，他是没有尝过死味，他没有死啊，他是直接升天的。哎，这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人，突然呢，活生生的出现在耶稣的跟前，跟耶稣交谈，在一起沟通，一起开会。那这一幕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真有复活啊，真有复活。他们没有说复活这件事，但是用他们的这一个幕哈，这一幕把复活显给门徒看了。我们看到复活的奥秘哈，在天国里面，每一个复活的人都有身体的，而且能认出谁是谁的，每一个朝代的人大家互相能够认识的，而且能互相沟通，可以一起开会说事儿，更重要的是能够跟基督面对面的说话。所以啊，为什么要谈论耶稣的离世呢？ 那我们看到啊，上十字架是荣耀的，基督的荣耀跟十字架是分不开的。基督的荣耀包括了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和他的升天。这里说到去世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离开，跟那个出埃及那个字是一样的，是一个字，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为了百姓还了罪债，把百姓从那个罪和死的奴役当中给拯救下来了，再也不用做罪跟死的奴隶了哈。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就是预表耶稣第二次出埃及，要带领他的百姓啊，胜过罪的捆绑，不再有死亡了。那在这样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候哈，亲离现场的这三位使徒，那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他们啊，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纠正偏差的认知。三十二节啊，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三位使徒，他们在这么重要的时候，他们干嘛呢？他们打盹呢，打盹呢啊！当他们被光亮唤醒之后，他们看到了哦，耶稣的荣光和这两位客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认出来哈。啊，差这个1500年，又差800年的，怎么就认出来摩西跟以利亚了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彼得呢，是这个性情非常率直的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本相直接来反应，直接反应：“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为什么好呀？因为他看见了闪闪发光的耶稣，哦，还有他这个历史当中啊，这个历史伟人都在这个荣光当中。哇，真是如同啊人间仙境啊，所以就很兴奋哈、啊。那么他就就提建议了哈、啊，就说为耶稣、为摩西、为以利亚搭三座棚。为什么要搭棚呢？是不是祝棚节近了哈、啊，要给他们搭三座棚，让他们留在山上过节啊？啊，其实呢，啊，其实他是不想走了，留下来吧。啊，这么美好啊，多好啊，就留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里啊。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在马可福音里呢，就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甚是惧怕，就是这个怕的时候呢就乱说话了。我们从彼得的反应和建议来看啊，看看他们是怎么认识基督的，他们对基督的理解怎么样。彼得在前面已经认出耶稣是基督了，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呢，他要受苦，他要受死，然后要复活。然后他马上就说什么，哎，不行啊，万万不可，这个事情一定不能临到你的身上啊。结果就被耶稣骂哈，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哎，我们看到他那个基督的观念是什么？他不能接受受苦的基督。基督说他受苦受死，然后第三日复活，他好像没有听到复活哦。哦，他好像没有听到复活，他只关注到受苦受死哦。要么他就不相信复活，要么他就根本不没有注意到他说复活，只是关注到受苦受死，马上就跳出来说不可以。啊，那么他对基督的这个观念呢，就是不能接受受苦的基督。好，现在他在高山上，在这个荣耀里看见了耶稣的荣耀了，那他对基督的认识有进步了没有啊？他又按着自己的本相来反应啊，还是一样，他只想留住荣耀里的耶稣，啊，享受这个美好的这么一刻。哎，他没有听到他们开会最重要的内容是讲到耶稣要去受死吗？要去世吗？耶稣是带有使命的， 那这个跟耶稣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啊。我们看到他对基督的认识怎么样，也还是呢，只要荣耀，不要十字架。殊不知呢，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的啊，十字架是跟荣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这样同样的偏差呢？我们就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祷告啊，想想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什么？我们会求在世的福啊，我们会求可能也会求天上啊将来的赏赐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不愿意受苦，也不愿意背十字架啊。如果你把自己当吃的苦啊，求主挪开吧，挪开吧，你能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在放弃天上的荣耀呢？你可能在求上帝给你有什么样的能力，给你有什么恩赐啊，给你将来天上的有什么奖赏，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实际上是在求什么？当你在向主祈求。举个例子啊，你向主祈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一颗忍耐的心。好了，神就会把你放在一个忍无可忍的环境里，好让你有一颗忍耐的心。雅各和约翰还有他们的母亲啊，曾经在耶稣的跟前去求什么？求你赐给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门徒想到的就是那个荣耀，但是他却不知道这个荣耀是要跟主一同喝杯的，要喝那个苦杯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哈，说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得荣耀，一定要先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己啊。背十字架就是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就听耶稣的，照着耶稣的意思去做，照着神的意思去做，完全顺服神的话啊，顺服到底。我们基督徒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我们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来活出顺服的。那圣经中说，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那当有各种各样缺点的丈夫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妻子若愿意顺服的话，就是背十字架哦。那圣经要求丈夫，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当不顺服的妻子在你眼前的时候，丈夫若还愿意爱她，那你就是在背十字架哦。圣经也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说我烦死我的老板了，我真的烦死他了，我跳槽，哎，跳槽之后你才发现第二个更烦。神要你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你还没学会啊，所以功课呢就一直没结束啊。昨天呢，我的小女儿考这个驾照，她考过了哈，可以开车了，一次考过了啊。我考了四次才考过啊，明远考了七次。那她为啥考七次呢？他就有一个毛病，老改不了。因为他在考车牌以后之前已经学会开车了，在国内学的，所以落下一些习惯呢就是改不了啊。那每次通不过都是因为一个动作，就是换线的时候呢，头必须甩过去看啊。他就改不了。他说呢，哎呀，瞟一眼就行了啊。你不肯改是吧？啊，不肯改那继续考吧。他继续考啊，考到第七次，直到你的脖子肯转过去，肯转过去，直到你愿意顺服人家，满足人家的要求以后，肯改了，就通过了，啊，我们也是一样，神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给我们功课，也是给我们机会，就是要让我们学习怎么顺服。怎么背十字架？基督顺服天父的安排，愿意背起十字架，为我们背十字架。我们跟从他的人，也要如此，当走十字架的道路哈。那彼得为什么要搭三座棚呢？我们从他搭棚的这个反应，看到他对基督的认识存在另外一个偏差，就是他把耶稣当成伟人了。 啊，跟摩西跟以利亚同等对待了。任何的伟人啊，宗教领袖、神学家都不能跟基督同一个等级，任何的礼仪规条都不能跟基督同等，只有基督，唯独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他独尊的。因为彼得有这些对基督认知上的错误，那天父马上就来纠正他了。啊，34到36节啊，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站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一朵云彩飘过来了，这个云彩的作用是什么呢？大家进过云彩里没有？你坐飞机进过哈？你登到山上去，如果进到比较高那个云里面，会是什么？啥也看不见，白茫茫的一片，对不对？为什么这时候一朵云彩要来？这个时候不需要看了，啊，天父说不要看了，看东西眼睛让你分心啊，你就啥也看不见的时候，你就专心听。这个时候就有声音直接的从天上来见证哈，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用第一人称，这显示呢是神在说话，亲自认可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所拣选的，这是神有意这么做的，这个是神特别这么做的，要使耶稣成为独一无二的。然后就是门徒的责任，你们要听他。云散了才看见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你们要听的就是他，就是耶稣，就是他，你们要听他。那认清了耶稣的身份之后，门徒的责任就是必须要听从他，他们不需要大棚，他们只需要听从他就行了。那听不听耶稣的话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连在一起的。你听谁的话呢？那你听关系跟你好的，是不是？因为你信任他，有关系才有信心哦。那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从他们的信心啊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哈，要具备真实的信心。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山下的九个门徒不能治好一个被鬼附的男孩，那个男孩子啊是被邪灵啊，被邪灵所附的，邪灵叫他重重的抽风。圣经其他地方说是哑巴鬼附着他，是个鬼附着他，重重的伤害他。在马太福音中也说呢，那个孩子是害癫痫病。哦，这种病是特别难治的，在犹太人认为哈，这种病发病的时候是十分危险、十分可怕的。现在也是这样的啊。那个父亲呢，看到孩子啊危在旦夕啊，就来求耶稣来医治。啊，他是跪在耶稣的跟前求的啊，其他地方说是跪在耶稣的跟前来求的。啊，耶稣呢却没有马上说要治的。耶稣确实先说信心的问题。那耶稣他形容这个世代是又不信又悖谬，悖谬就是什么？是歪曲的、扭曲的、不合理的，叫悖谬。哎，这里说门徒为什么赶不出鬼来呢？哎，不是前面耶稣已经把12个门徒召集过来，把能力权柄都赐给他们了，然后打发他们去做吗？他们走遍各城各乡不都去做了吗？不是都成功了吗？哎，为什么这一次又不行了呢？啊，我们看马太福音里面说哈，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哦，原来是因为信心小。到底有多小呢？比芥菜籽还小。芥菜籽有多大？这么大啊，比芥菜籽还小，那基本就是没有什么了，基本就是没有了。那这样的信心自以为有，其实是没有。哎，信心哈，是分真信心还有假信心哦。假信心有点不好听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小信啊，半信半疑啊，而在信心上有很多误解，很多破口的，这都不是耶稣要的那种百分之百的真信心。夫妻吵架或者情侣吵架的时候哈，经常会说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怎么不爱你呢？啊，你爱我的话，你怎么会说这个话？你怎么会做那个事？你怎么会这么自私？你怎么会花心？等等等等，类似的，耶稣要的是百分之百的真信心。那他们过去赶鬼的那个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呢？我们这儿可以知道哈，那是一种不信的、被谬的、有缺陷的，或者说品质很低劣的那种信心。啊，你说这样的信心也能赶鬼吗？是的呀，他们也把鬼赶出去了，不是吗？我们知道像有这样信心啊，或者说这种假信心的人，能崇拜的，能侍奉的，比如说行法术的他也能赶鬼哈、啊，那有这样假信心的人，他也能做传道人的，他也能去宣教的，只是当事人自己不知道，或者呢他被自己给骗了。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当然呢，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成长过程。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认识马光辉牧师的啊，他来我们这里讲过道哈、啊，他是说呢，他什么时候开始真信啊？读神学的时候也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也没有，他是在做了传道人之后的某一天，当他彻底的相信复活之后，他才真正的信了，他才真正的重生了。那一刻那个信心是百分之百的真信心。弟兄姐妹，只要是我们有那么一点百分之百的真信心，那这信心就一定能长起来。那真信心是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耶稣说什么听什么。那假信心的特点呢？就是耶稣你说你的我不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信心哦。我们能做事不代表我们有信心啊，不代表我们是出于真信心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因为耶稣他会忍着，他忍着忍着，他没说，啥时候说呀？那一日，等到那一日说的时候，我们就惨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反省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百分之百的那个真信心，哪怕有芥菜籽那么小，都能移山呢。啊，这里也说到要祷告禁食哈，祷告禁食呢，就是跟神亲近的意思。禁食是什么？禁食代表的不是不吃饭，代表着悔改。痛悔，刻苦己心的悔改，就是说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跟神的信心，跟神的关系。如果跟神的关系对了，你才有这样真实的信心，这样真实的信心又发出大的能力来，这种鬼就能赶出去的。门徒这一次赶不出鬼来，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有问题。他们过去赶鬼成功了啊，可能觉得哎，那一套自己都会了， 可以靠着自己的经验自己去做了，不需要依靠神了，也不需要运用信心。那么接受医治的人呢，也需要有真实的信心哦。耶稣在医治这个孩子之前，他先医治父亲的信心。那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这个地方说立时流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的一句话，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当那个孩子朝耶稣走来的时候，邪灵突然把他摔倒，重重的让他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里吐白沫。耶稣就吩咐那鬼让他出来，那鬼就出来了，孩子呢平安无事，把孩子带到主的跟前来。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或者是非常艰难的啊，就好像这个孩子发作得更加厉害。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众人一看，大家都说死了死了，多半是死了。当魔鬼附在人身上的时候，就是要毁坏杀害的，魔鬼是千万不愿意让人到神的跟前，想方设法拦阻的。我今年夏天到比利时啊，那个我跟一个开车的师傅聊天，一路上都一直跟他聊天啊，劝他信耶稣，他已经很动心很动心了，但是呢就是不肯啊，不肯最后那一步，不肯祷告哈。他就说呢，他家里拜着偶像呢啊，他说呢，其实他儿子以前也是来教会的，因为他们有个亲戚是教会的一个同工，经常的邀请他们，他儿子以前也去教会的，但是呢去一次发烧一次，去一次发烧一次，不去就没事了。所以呢他说，哎，我也就不再带儿子去教会了。被鬼抓住的人像什么样子呢？39节，这个孩子被鬼抓住的时候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弟兄姐妹，现在的世代我们能看到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抓住的人，我们能看到吗？比如说他被钱抓住了，被色抓住了，被仇恨抓住了，被毒品抓住了，被酒精抓住了，被赌博抓住了，被电子游戏抓住了，被连续剧抓住了，被手机抓住了，等等等等啊，像不像这个被鬼抓住的孩子？一旦被抓住就不正常了，就难以离开了。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就存在这种情绪上的困扰啊，他们常常的感到焦虑不安。这个抑郁症啊，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你知道这些孩子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想的是自杀呀。这个是前两周我去参加的一个孩子的葬礼。 George 王，他才20岁，工程系的，多大的，他从几年之前呢就有严重的抑郁症，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很严重，治疗过但是没有效果，最终呢走上了绝路。他在日记中最后的一个字是 God。 我们知道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向上帝发出呼喊，但是他认识神吗？过去有人带着他去认识神吗？我们不知道呀。那这个呢是殡仪馆啊，就是我们 LGMIO 这个殡仪馆啊，他发出来的这个网站发出来的通知，所以很多的学生呢去参加。那个星期六啊我也去了，我一看，哇，都是年轻人，200-300人，很多人呢，我们都站在后面，没有座位了。他是我们 Richmond 这个社区土生土长的孩子， 父母呢都是从大陆来的移民。下葬以后呢，他是土葬啊，下葬以后呢，许多的学生一直等着把他埋葬好了，在他埋葬的地方，学生们围着圈不说话，站很久才离开。这一批走了，又来一批，孩子们围在一起，手拉手围成圈，不说话，站很久才离开。我们做家长的要把孩子从小带到耶稣的跟前，我们要克服种种的困难，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要关心下一代的心灵健康，我们一定要听耶稣的话呀，要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跟耶稣建立起关系来，让他们对主有真实的一个信心，才能在人生的风浪当中呢站立得稳。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有对主真实信心的门徒啊，我们自己要渴慕亲近主啊，我们要看到主的荣耀，我们知道在他的荣耀里面是背十字架，然后复活，然后升天。我们跟从主的人一定是要背十字架，要受苦，要走这条路的。咱们今天的受苦是神给我们的门徒训练啊，目标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以至于最后可以进到那个荣耀里。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喜欢灵修的，这一点很好。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一个姐妹，她就很喜欢灵修啊。她说平时的日子她怎么过呢？先生上班，孩子上学，他说我上山。当然我们在山上非常的享受跟神的同在，但是在那份美好之后呢，我们记得要下山哦，要下山就是带着使命进到人群里面。我们看到那么多被鬼所缚，被邪恶势力所抓住的人，我们带着使命，带着责任，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得到释放，不再做罪和死的奴隶了。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你是荣耀的神，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你鉴察我们，若我们里面有对基督有任何偏差的，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都对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信心，是100%的那个真实的信心，求你给我们吧，帮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依靠着你，让我们能够承担起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责任和使命，能够把人带到你的跟前。我们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